传福音，我听见有人说传福音，会不会觉得这是不是通常在一个宣教大会上老生常谈的一个题目？不就是号召基督徒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要从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就是第28章的最后三节，也就是18节到20节，来看到底一般信徒所认为的，从这一段的经文总结出来的大使命，真正的内容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记载了耶稣在复活以后升天以前，向11个跟随他的3年半的门徒，在一个约定的加利利山上面对面说的一段话。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已经打在屏幕上了，如果应该都看得清楚啊，我不知道这个字体大小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阿爸天父，圣洁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可看的眼睛，可想的头脑，好叫我们能够听见、看见、揣摩你要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真知道、真认识你的大使命。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好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同门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先要从第19节开始看，19节到20节的上半段是讲到什么呢？我把经文也打在上面了，是讲到大使命的内容。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过去耶稣常常对他的门徒说的一个字是什么？去还是来？去。当耶稣开始拣选他的门徒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来，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第4章18节到22节，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了他最先的四位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当时就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记不记得？所以很多的时候耶稣是说来。那现在呢，在耶稣要离世升天以前，跟他们说什么？去。去到哪里？他说，其实这个去很有意思，这个去的意思就是说，只去到一个你已经在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去到那个主已经带领你到的那个地方。所以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大使命，并非是要我们一定要跑到远方才能去实践的。相反的，主今天把我们放在现今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实践大使命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们的家，可能是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办公室，也可能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教会。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都要承接主给我们的那个大使命。你说这个托付大不大？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托付。那去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呢？经文上有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意思是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什么叫门徒啊？门徒是什么意思啊？徒，我们知道徒就是徒弟嘛，子弟嘛，对不对？门呢，通常是指的某一个学派，或者是某一项有专门的秘籍的这样的一个宗派吧，或者说，那这里的门指的是谁？主自己。那学生和门徒有没有区别？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是老师哦。学生一般来讲就是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课堂里面在那里学习知识的人，当课程结束了，考试也通过了，学生就毕业了，就离开学校，离开课堂。他和老师的关系和那个连接怎么样？通常就结束了。许多人从此就和老师失联，若干年以后，他想不到老师，老师也记不起他。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没有那个生命的连接。门徒呢？门徒不一样。门徒是定义跟随师父的那个徒弟，他们常常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有那种很亲密的师徒关系，有默契，有延续，有传承。他们那种连接是生命的连接。门徒知道师父的心思意念，师父的行事为人影响着门徒。那他们之间有着那种圣经里面讲的深渊与深渊响应的那种关系。那师父呢，对门徒是全心关爱，倾囊相授，严格管教。门徒对师父是恭敬忠诚，谦卑受教，遵行不怠。久而久之，门徒的行事为人就像谁？像师父。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长达一生之久。那么我们要说了，什么是主的门徒？主的门徒就是立志跟随耶稣，生命要像主的人。主在地上的时候，按照他的能力，他可以带许多的门徒啊。可是耶稣只带了几个门徒？12个门徒。哎，其中一个还是那个加略人犹大，最后为了钱还背叛了他。在那个3年半里面，主与门徒们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一起服侍。主怎样吩咐他们，教训他们，他们就怎样的去遵行。所以久而久之，门徒逐渐的生命被主影响，被主翻转，被主改变，到了后来，他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主，就成了主的门徒。在主与他们临别的时候，特别交代了这个大使命，要他们去带领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主的心意不仅仅只是把地上这几个跟随他的信徒变为门徒，而是盼望万民都能够做他的门徒。 那这个万民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国家、民族、外邦人，就是还没有认识主的未得之民。那要人成为门徒从哪里开始呢？第十九节的下半句说了，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施浸。首先要成为门徒，这个人必须要先得救，得着救恩，救恩就是救赎的恩典。所以第一步他是要得着救恩，那要让他真实的认识到他是个罪人，他没有办法自救，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才有出路。所以大使命的内容的第一步就是要传主的道，领人归主。在国内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听了道以后愿意信主，于是就有位弟兄带他做决志祷告。那在做祷告以前，他就说某某某啊，我现在要带你做个祷告，那我说一句你跟我重复一句好吗？他说好。好，那这个人就开始带他祷告。当带领的弟兄祷告到我某某某是个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说我某某某不是个罪人，我是好人。哦，那个带领的弟兄忙说停停停。然后这位被带领祷告的这个老兄啊就说，我某某某不是罪人，我是好人。为什么？他说我住在江西庐山脚下的长江边，我曾经有两次跳进江里救了两个投江自杀的人。他说我救过人家的命，当然是好人。那就祷告不下去了，于是那个带领的弟兄就只好从头到尾再把拯救灵魂的道、认罪悔改得赦免的道重新跟他讲解一遍。最后那个人承认他是个罪人，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清楚得救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接受洗礼。这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它有着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表明经过奉三一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浸的这个人的全人就归入基督耶稣了。那借着这个受浸的人向世界宣告他为主做见证，就说我现在开始完全属于主了，与世界分别，与世界告别，与世界划清界限。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的死，和基督一同埋葬了。注意哈，一个是死，一个是埋葬。换句话说，在施浸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人的全人是全身怎么样进入水中的。我们前几个星期我们教会有浸礼，我们还特别预备了一个浸礼池，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全人浸到水里，就象征什么？就象征你原来的旧的人、旧的事情都死了，也被埋葬了。中国人说呀，入土为安，盖棺论定。其实人死了还没有了结，还一直要等到埋了以后，把后事全部料理完了，这个才算了结。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埋，就表示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完全的了结，我们的罪通通归到耶稣基督那里，他替我们担当了一切，我们不再用负那个罪的责任和代价。死的这个了结对于我们接受主受浸归入基督名下的人，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一个复活的新生命。这就是代表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象征的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人，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变成了神的儿女，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了。同时有一个新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要像谁？像主耶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主没有直接讲到传扬福音的事情，反而是特别强调要如果要愿意给做主门徒的人来什么？来受浸。可见受浸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受浸不是教会的一个传统的仪式，乃是主的命令，是主丰富的大使命之一。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一般人都认为大使命的内容通常就停在这里，停在第十九节，就是领人归主，替人施浸，完了。但是当我们继续再往下读第二十节的时候，就看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第二十节的说的。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门徒造就，或者是造就门徒。所以大使命不仅仅是要我们去传福音，还包括什么？包括门徒造就。那什么是门徒造就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步骤。怎么打不出来了？第二点，网络有点问题。好，那第二点，第二小点是什么呢？是守主道造就门徒。守主道造就门徒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把主的真理要教导给那些已经归信受浸的人，第二就是要帮助他们把已经领受的真理能够实际的应用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步骤，就是认识主的道。主的道是什么呢？主的道就是二十节一开始所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请注意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凡，一个是都。这个凡，这个都，就是主所说的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主所说的一切的真理都要不避讳的教导信徒。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可以因人的喜好而对主的真理有所删减，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可以因着今世的潮流而在主的话以外随意加添别的教导。在台湾有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刚好那天那位牧师啊在讲台上大谈心理学。聚完会以后，这位专家特意去向牧师寒暄致意，衷心佩服牧师能够把心理学讲得如此的通透精湛。接着他又说，不过我来贵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听心理学怎么说，而是要听你们所讲的圣经怎么讲。如果一个教会不能专一地传讲圣经真理，教会就违背了主的大使命的呼召了，教会就失去了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的能力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忠心地把主的吩咐 主的道、主的真理完完全全的教导信徒，使他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真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把在主吩咐之外加上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否则会把人带进沟里，将来无言向神交账。在教会里，借着主日讲台、主日学、团契、各种的读经聚会，信徒可以学习认识主的道。尤其现在的网络发达，各种各样的讲道信息、特会信息、培训信息、查经信息等等等等，很容易获取，有的还真的是非常棒的教导。那现今的信徒比以前的世代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真理的教导，而我们也常以为拥有真理的知识、受过特别侍奉的训练，就算完成门徒造就的要求了。其实不然，我们看二十年的中间有一个字，遵守，就是信徒除了认识主的道以外，还要能够遵守主的道，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门徒造就的第二个步骤，遵守主的道。许多时候，我们虽然受尽了，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教会聚会也久了，圣经知识也懂得不少了，然而在家庭中、在职场上或者在教会里，当遇到挫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啊，仍然和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会不会？不信主的人担心的事儿，我们也跟着担心；不信主的人所追求的事情，我们也很热衷，我们也很跟风。为什么？因为信徒没有信心，或者没有那个渴慕，要按照主的吩咐去行，所以活得不像主要求我们、希望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样子。因此，门徒造就不能就停在第一个步骤，而是要进入第二个步骤，遵守主的道，就是要带领信徒确切的能够将明白的真理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借着祷告、陪伴、安慰，祈求圣灵赐下信心，让信徒能够按照主的吩咐活出主要他活的样子来。只有当信徒能够真正遵守主的吩咐以后，这才算是真正完整的成就了这个门徒造就。试想，要带领人来遵守主的吩咐，自己先要怎么样？自己先要遵守。就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没有办法去教别人游泳，一个不会开车的人没有办法去教别人开车。如果你没有示范，不给人有榜样，人不知道怎么做。有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的房间很乱，就发脾气，然后就叫儿子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房子整理干净，把他的房间整理干净。当时间到了，父亲去检查一看，儿子啥也没干。父亲就问，你为什么没有整理房间呢？儿子回答说，我不会整理，没有人教我。于是这个老爸自己反省，其实他自己的房间也很乱。虽然我们不见得完美，但在造就门徒的过程当中，可以教学相长，彼此扶持，彼此学习。最好的带领方式就是什么？一面带，一面学。其实世界上最难搞的就是人，在带领陪伴的过程当中会很难，会很苦，也会很痛，甚至沮丧。因为许多的时候你要忍受他的失败， 你要忍受他的软弱，你要忍受他的悖逆。从人的角度看，没有人喜欢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要花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主的命令，主的大使命。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不知道这是重要的事。当然，造就门徒的途径不仅仅只是接受教会开设的一些课程，其实在平日的弟兄姐妹的相处过程当中也能够彼此造就。有一次有两位传道人在一个培灵会上一起搭配服侍。那其中一个牧师啊，他是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侍奉的，那个福音机构也常常出版门徒训练的材料和其他的属灵刊物书籍。那另外一位呢，他是在教会里面代职侍奉的长老。那这位牧师啊，就请教那位长老，他说啊，想问一下你们教会是怎么样带门徒的。因为啊，在我们教会现在有三个家庭，过去是在你们教会聚会的，现在是我们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同工。然后那个长老就回答说，哦，我们教会有一个特点，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主日聚完会或者是周末平时有空，大家就聚在一起吃饭，大家就聚在一起打球，大家就聚在一起活动，那小孩子们也很高兴的玩在一起，哎，好像是歪打正着。因为他说，因为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他们非常的享受，他们在一起读经，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分享，不懂就问，这样耳然目睹，彼此影响，不知不觉生命就一起成长了。的确，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有机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主要都谈论些什么？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当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们常常点的菜是清真牧师、红烧长老、炭烤芝士，话题都离不开吐槽，离不开怨言，离不开传递闲话。你说这样的聚集以后，不知道我们的感觉会如何？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有帮助吗？如果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无论是人多人少，正式的轻松的，都能够分享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读经的亮光、主道的丰富、生命改变的经历、代祷的请求等等，我们就能使彼此得激励、得勉励，更爱主，更愿意遵守神的吩咐、主的吩咐，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来。其实这也是一种门徒造就的途径，就好像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刚才我们讲的大使命的内容包括了两个部分，传扬福音和门徒造就。这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向十一个门徒的命令，也是对历世历代教会的命令，也是对我们现今信徒的命令。但是这两个命令，这两项使命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又大又难，单单的靠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来执行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 就是十八节和二十节的下半句所说的大使命的执行。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对门徒说的第十八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他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所以大使命的执行要靠什么？要靠、哦、对不起，要靠主的权柄。这里主告诉我们，他的权柄不是靠什么制度投票出来的，像美国总统被民众选出来以后才有总统的权柄一样。主耶稣的权柄是来自至高神，因此主耶稣的权柄是存到万代，他是永远的，不会消失的。像被选出来的美国总统，他的总统权柄的任期不会超过八年。主耶稣的权柄是统管万有，没有疆界，没有限量。而美国总统的权力范围是在哪里？只被限制在美国宪法所赋予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时代，我们会不会觉得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反过来，世界对教会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教会信仰世俗化已经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步，福音的内容被更改过了，掺杂了外部的感官的体验经验，内在感觉的体验和丰富物质的获取，都把这些世俗的元素加到福音里面去了。当教会软弱，对黑暗的势力没有影响力，魔鬼不紧张，他懒得理你。但是当教会开始觉醒的时候，当教会要开始执行主的大使命的时候，魔鬼、撒旦、仇敌就坐立不安，他要千方百计的破坏。我们需要多大的勇气去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所以主要把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做我们的后盾，做我们的资源，做我们的靠山，做我们的把握，让我们可以随时支取。如果没有他的权柄，我们会怕死，我们会累死。因此当我们执行他使命的时候，我们还惧怕什么呢？只要我们能够依靠全能的主，有什么挑战，有什么难处我们不能面对，不能克服的呢？但是怎么来依靠主的权柄？就是全然相信主的丰富，主的命令。换句话说，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的真理，不愿意照着去行，就是不相信主的权柄，也不依靠主的权柄。还有借着祷告，因为祷告是主赐给我们信徒非常宝贵的一个特别的权柄，我们叫特权。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有这个特权呢、却不用，不常用，因为认为祷告没有用。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如何祷告，也不知道神是否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常祷告的人会告诉你们，神的权柄没有限量，神的应允常常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有一个教会，有一对夫妇啊，有一次他们这个主日聚会完了以后，有几位弟兄姐妹就来找他们， 请他们一起为一位姐妹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因为那位姐妹得了一种类似血漏症的妇女病，看了许多的医生都不能得到完全的医治。于是大家就一起跪在大堂为那位姐妹祷告。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很兴奋地来告诉这对夫妇说，啊，那位姐妹在她所参加的团契里面做见证，说那天在教会祷告以后，她的病就完全好了，不再流血了。他们听了也很兴奋，也很感恩。原因是，不是说那对夫妇有医病祷告的恩赐，而是那天主使用了这个祷告来医治了，来开了这个生病的姐妹的心。原来这位姐妹当初从国内来到美国，就住在弟弟的家里呢，好一段日子。日子久了，就相处上就产生了一些矛盾，因此她和弟弟弟媳妇积怨很深，心里对他们充满了苦毒，甚至反目成仇。那天祷告以后，不知道哪句祷告的话触动了他的心，他回到家里，圣灵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的罪，意识到自己心中充满了对弟弟弟媳的苦毒，这是得罪神的事。于是他就在神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求主饶恕赦免。结果神医治的权柄就临到了他，除去了他的罪的捆绑，使他从缠绕多年的病痛当中被释放出来，恢复了健康。真是感谢赞美主。在为这位姐妹祷告的时候啊，其实那对夫妇并不知道当时这位姐妹真实的属灵状况，祷告的时候只是为她病得医治来祷告。然而就是借着这样看似迷迷糊糊的带到，哎，神却亲自的完成了在这位姐妹身上改变的工作。正如耶稣向彼得说过的，说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怎么样，也要捆绑；凡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如果你相信主的话，相信祷告的权柄，你就不会不想祷告了。所以执行大使命是靠着主所赐的权柄方能行事。大使命的执行还需要靠什么呢？第二个是靠主的同在。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的下半段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所发出的执行大使命的另外一个应许，就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常这个字有每天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认真执行神所吩咐的大使命的时候，神就应许天天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啊！我们不是独行侠，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不是孤单独立的去执行神所交代的又大又难的事，我们乃是与神同工，有份于主所要做的工。我们今天读的启应经文第四节说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什么意思？有主的同在，一方面是保护，另一面是安慰，知道主就在这里。 就在我们身边，无论环境有多么的恶劣，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这是主向他的门徒所做的应许。如果你渴慕有主同在的日子，你就回应主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早上我起来以后，收到一个微信的信息，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发给我的。他因为今天有事不能来参加实体聚会，所以就会在网上聚会。他给了我一段的经文，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以赛亚书40章第10节。他又加了一句：一直有在为您祷告。这是什么？这就是门徒造就，这就是门徒造就。最后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大使命的真正内容，不仅只是关乎传扬福音、领人归主、替人施浸，也关乎门徒造就。那大使命的门徒造就，不仅仅只是教导信徒认识明白真理，具备各样的侍奉技巧，更是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能够按照所认识的主的道活出来，叫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愿意为主而活，有美好的见证，生命活得像主，这就是大使命的真正目的。今年在台湾也认识了一位在教会代职侍奉的长老，他信主50年，在他所信主的那个教会一直服侍到今天。他没有正式读过神学院，他却是被教会带出来的门徒。他敬虔爱主，侍奉主，他勤读精读圣经，生命丰富老练。他不仅在教会有讲道、有查经、有治理的服侍，甚至还有神学院请他去讲课。有一次在听他分享服侍理念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他说：我的盼望和目标就是被他服侍过的人能够愿意为主舍命。他曾经在教会开办了一个门徒训练班，有20几个人参加。后来这个参加课程的所有的人，不是奉献成为牧师传道人，就是成为师母，就是牧师娘。当然主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传道的人。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主呼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成为主的门徒，也要帮助万民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信息一开始就提到说，你们要去，就是神把我们现今所放在的地方。让我们好好思想，神现在把我们放在哪里？在家里，在职场的办公室，在教会。神又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万民是谁？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同事，还是我们的邻居、教会的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向神有自己陶足喜悦的答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赐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实在可以对得起主，好叫我们也聆听主的话，愿意不仅自己成为主的门徒，也能够带领万民做主的门徒。谢谢主，求你帮助带领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